我们一起来起立，为我们的中国。那我们唱为中国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为他祷告，因为我爱他们，我们爱他，爱中国，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是神拣选的中国的儿女。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纪念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的国家真的能够张开怀抱，迎接耶稣基督的福音。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时刻我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求你来祝福中国。主啊，这996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这13亿的人口，主啊，我看到不是偶然。主啊，你在中国有美好的旨意。主啊，当我们看到福音来到中国的时候，主啊，越来越多人归向你，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让每一个人都来到你的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你的爱就此就向我们显明了。主啊，让中国人都来到你的面前，放下一切的偶像，主啊，不再被物质缠累，也不再被偶像缠累，来到你的面前，首先清晰的来敬拜你，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此时此刻我们在美国的华盛顿，这些神儿女站立在这里，为我们的祖国来祷告。主啊，求你祝福他，主啊，健康富强，主啊，平安喜乐。主啊，看到现在奥运会的很多的争论的时候，我们知道，不管世界怎么争论，你永远坐着为王。主啊，为中国的奥运来祷告，求你让中国的奥运会，主啊，成为一个能够开放的大会，让更多人来到中国，让中国人也伸开自己的怀抱来迎接五洲的朋友和友人。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请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一个横切祷告的教会，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一个人人服侍你的教会。主啊，也求你来祝福教会的建堂的施工，让我们在美国为你建造一个圣殿，就让你的荣耀在圣殿中彰显，让弟兄姊妹都有一个属灵的家，在那里敬拜你，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我们也为教会的筹款来祷告，让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信心在你的面前摆上我们的五饼二鱼，摆上的寡妇的两个小钱。主啊，你看重不是我们手中的金钱，主啊，你看重我们的心。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都在建堂上有份，也让我们在建堂的这侍奉中看到主你的荣耀，看到弟兄姊妹在你爱里面的信心。我们感谢你，主，也为教会，主啊，在寻找工作的，在办身份的，主啊，还有身体有软弱有疾病的弟兄姊妹祷告，求你来保守他们，让他们要寻找就寻见，要叩门就开门，因为你的爱永远的与我们同在。主，也为身体有软弱的，主啊，还有那些怀孕的姐妹来祷告，祝福他们，让他们腹中的胎儿蒙耶和华的祝福。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你，把颂赞归给你，让你今天你的名被高举起来，让每个弟兄姊妹都在你的爱中心被你全然的敞开。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把这首诗歌再唱一遍，好不好？我们在唱的时候，弟兄姊妹都根据你的感动为中国的奥运会祷告，让中国的奥运会成为一个和平的大会，一个真的是能够见证上帝同在的大会，好不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中国的草之暮年中》。
中国的早晨暮年中。
Thank you.
中国再没有中毒，再没有战争，只有上帝爱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你，把祝福归给你的子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来，弟兄们请坐。感谢主，欢迎每个弟兄姊妹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他，也欢迎每个新朋友。我们跟周围弟兄姊妹握手好不好？说欢迎你，耶稣爱你。尤其看到是新朋友，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我们跟他握握手啊，握握手。在主的爱里面，我们彼此的相爱啊。感谢主。好，我们今天的聚会有一个特别的讲员来到我们中间，孙家弟牧师，还有他的师母周玲姐妹。我是今年的二月份，我到纽约西就为了一个灵魂为了一个人信主。我们五个牧师从四面八方开车到纽约西牛瓦克机场的旁边我们在那里就为了一个灵魂。孙牧师，我在那时候是第一次认识他不过我以前我就知道他，在中国教了很多年的神学在金陵神学院。后来来到美国读神学，到英国去读神学，后来就在美国的三一长老会开拓了中国的施工。今天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很感谢主，他给我们正道的题目是爱到你的爱。在正道之前呢孙牧师的师母周玲姐妹要给我们献一首诗歌，你真伟大，好不好？我们用掌声来欢迎她。
感谢神赐给我这样的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赞美神。我们的神是多么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他是多么的伟大。今天我就来献上一首《你真伟大》。
天空梦泪声 感谢张牧师邀请，让我有机会来欧洲华教教会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一起分享神的话。那么有悖于侍奉神、侍奉神的教会，实在是神莫大的恩典和怜悯。我也盼望我们当中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兴起来侍奉神、侍奉教会。也愿神继续祝福张牧师，让他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脚中更加佳美。现在为牧弟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主你的圣日，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在这里敬拜你、赞美你，愿我们的敬拜赞美蒙你的悦纳，我们的祷告蒙你的垂听。愿你用你的恩膏膏你仆人的口，愿他口中所出的恩言让弟兄姐妹得造就，让你的名得荣耀。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我来之前在网上看了欧洲华夏教会五年来充满神恩的历史见证，那真的像诗人所说的那样，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我想起以弗所书，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啊，我们以弗所书的经文，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这是丰收华夏教会众圣徒的写照。感谢神，你们信神爱神，在个好牧人的带领之下，彼此相爱，同心的兴旺福音。那我也感谢神，他带领丰收华夏教会成为一个有宣教意向的教会，不但在华府建立了教会服侍当地的华人，那还在新加坡建立了教会啊，服侍新加坡的华人，并且通过网络来服侍国内的同胞。那神还带领张牧师将福音传到阿拉伯国家的华人当中。所以愿神祝福丰收华夏教会的建堂施工，让这殿成为万人祷告的地方。我深信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从来没有落空过。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尽管身在牢房，但是他的心里充满了喜乐，因为他看到弟兄姐妹，就是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好见证，所以他心中就涌出了对主耶稣基督无尽的感恩和赞美，以至于他用诗一般的语言如此表达。他说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当中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示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凡是爱真理、爱神、爱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当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你一定会爱不释手啊，一句话都不肯落下。那么在这卷书的第一章，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徒是最有福气的人，他用三个定语将神所赐给基督徒的福气一一的描述出来。他说第一，这是天上的福气；第二，是各样的福气；第三，是属灵的福气。那么属世的福气是我们过去所羡慕的我们中国人古的时候，古代的时候就将说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看作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可是你看这些福气所带来的都是短暂的快乐，人生的真相就像曹操这个短歌行所说的，他说譬如朝露，怎么样，去日苦多。这诗篇九十篇也告诉我们说，人生又苦又短，而且不如意十有八九，这就是人的困境。那么人的困境是罪所带来的结果罪的结果就是关系的破坏。起初神造人的时候，把人放在伊甸园中，从此以后人就有了三重的关系。第一，人和神的关系就是受造物和造物主之间的一个亲密的关系， 那个时候我们的始祖可以在园中与耶和华同行。那么第二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啊，就是一种骨肉亲情的关系啊。当亚当见到夏娃第一句说什么啊，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所以他们彼此相爱，彼此的扶持啊，这是人应该有的关系。第三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帝命令人看守管理啊，人和自然是一个唇齿相依的关系。当人违背了神的命令，做了不该做的事，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就破坏了啊，人就开始怎么样躲避神，不敢见神的面。当森林被砍啊，被滥伐，当草地被开垦啊，当沼泽被填满，那就只有干旱没有干雨啊。所以人和自然的关系破坏了，结果不是旱灾就是水灾啊。你看我们中国的北方有沙尘暴啊，南方啊去年有暴风雨，所以干雨成为一种奢望。那么罪的结果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坏了。你看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啊，大到国家和国家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啊，种族和种族之间啊，不同的信仰群体之间都有问题啊，时常关系紧张，关系破裂啊，国家要独立啊，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那么小到邻里、同事、同学、弟兄姐妹、婆媳之间啊，都是矛盾纠纷不断啊，甚至可以发展到你死我活。那么现在就到了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那今年美国总统的候选人的提名增加了一些种族和性别的因素。我们教会有一个 partner 的儿童施工部的主任是一个非洲裔的人士，当奥巴马刚刚出来参加竞选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说他们教会啊，非洲人教会，美国非洲人教会，他是彻夜的祷告，他自己也为这件事情啊进食祷告。那么我认识一位华人的女律师啊，她是天主教的，特别喜欢希拉里啊。那么希拉里在俄亥俄州提名竞选的时候，她为华人社区出了不少的力啊，支持希拉里。她说我们美国需要一位女的总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这些人将目光集中在种族性别上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要祷告，让美国人民选出一位爱神爱人的总统。1865年，当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发表就职演说的时候，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们对任何人都不怀有恶意，对所有的人都心怀慈悲，神让我们看到什么是正确和公义，我们就坚信那是正确和公义，我们就继续奋斗，完成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医治国家的创伤，尽力实现并维持我们在国内和各国之间的公正与持久的和平。所以今天的美国，今天的世界比以往更加需要这样一位总统，一位愿意和神建立好的关系，同人建立公正公平关系的好的总统。那最破坏的人际关系，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很难得啊，更多的是利害的关系，以至于恃强凌弱、歧视压迫啊，坑蒙拐骗的事情比比皆是啊。我们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伤害你最深的是，往往是和你关系最近的人啊。那么今年3月份，《世界周刊》有一份关于新移民法律这个服务的调查文章，题目就是啊，老乡骗老乡，新移民两眼泪汪汪。那纽约地区是福建移民最集中的地方啊，过去我们教会很多福建新移民来寻求帮助。那么福建的非法移民不惜花费啊6万多美金偷渡来美国，一半以上的人一踏入美国的国土立刻就被捕啊，接下来为了保释出狱，为了合法的身份，他们花很多钱找律师啊，因为环境不熟，语言不通，病急乱投医啊，结果频频受骗啊。那有一个福州人啊，他自己就是律师，他就开了律师事务所啊，3年多这个时间呢，涉案金额高达1000万美金，你说他骗了多少？那专骗福州同乡啊，很多人不仅破财，而且身份的状况被搞得更加糟糕啊。所以你看， 他乡遇故知反而是一个噩梦的开始。我知道夫妻关系也常常是人际关系当中最容易出问题啊。这洞房花烛夜虽然是美好的，但是洞房花烛能燃烧多长时间呢？啊，当白马王子吻醒了睡美人，并且带他走的时候，啊，书里面这样说，他们就永远的生活在一起。啊，我们都知道这是童话，不是现实。啊，对相当一些人来说，洞房花烛夜不但不是永远生活在一起的开始，反而是痛苦的开始。啊，感谢神，我相信，他保守我们教会有良好的夫妻关系。啊，我知道。丰州华夏教会有很多这样好的见证，这也是教会吸引人的地方啊！有很多的姐妹，她们来了几次教会之后，一定要设法把丈夫带来啊！当然也有，因为她们发现呢，教会里的人啊，夫妻关系是最稳定的啊，夫妻最恩爱啊！当然也有丈夫带妻子来的啊！我们教会有没有丈夫带妻子来的？请举手。不好意思讲啊。啊，昨天我在普林斯顿这个学生团契的时候，就有一位弟兄啊，他很多留学生一样啊，最初来团契就是为了周末能够吃一顿中国饭啊，可是后来呢，他所得到的超过他所求所想，因为他在团契里第一次听到这样的道理：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哎呀，这让他大喜过望啊！所以从此以后就带妻子来教会啊。那么这弟兄很有恩赐，他是个数学的天才。他出生在南京江宁郊区一个很边远的小村庄啊。他的父母几乎不识字，但是他从小就是远近闻名的啊天才啊，数学天才神童。后来他成了北大的高材生，后来又到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啊，读 PhD。啊，成为普林斯顿大学13个接受特别奖学金的人之一啊！你看这个人非常厉害，他太太比他更厉害啊！不但是北大的高材生啊，还是军区高干的子女啊，女中的豪杰，领导型的人才啊！张牧师说，这个家庭是人类的第一个组织，对吗？哎。那这位姐妹就是她的那个组织的第一任领导，要感谢神啊！他们后来成为爱主、爱教会的人，他们与神和好啊，夫妻关系按照圣经的原则啊，建立了新的秩序。所以弟兄在团契里做主席啊，在家里面也刚强做大丈夫啊，这个妻子变得温柔顺服啊，她帮助丈夫参与侍奉，特别有爱心。啊，97年的时候，他们已经去加州工作，啊，买了很大的一个房子，非常大的一个厅，啊，厅里面没有任何的摆设，一排一排的这个折叠椅，啊，把家里面开放，侍奉教会。那么如果说地上的福气既短暂又空虚，神恩典不同，啊，以弗所书1章第8节说神恩典是什么样的？是丰富的，而且是神用中般的智慧，充充足足赏给我。啊，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见证当中，啊，在张牧师的见证当中，我们看到了神恩典的浩大，也看到了神诸般的智慧。啊，那6、7年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啊，只听过张牧师的见证，看过。啊，有一次团契的学生带了一张光盘，我们一起看。啊，一边看的时候，我心中就涌出赞美。啊，赞美神奇妙的救恩。啊。当时我心里就是这样想的：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啊，因为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做一个短诗啊，常常的唱啊。我告诉弟兄姐妹。把圣经经文作为短诗，天天的唱，是你背诵经文非常好的办法，非常有效的办法。那么今天我跟各位分享的题目叫做爱，爱到底的爱。啊，约翰福音13章第1节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于他的人，就爱到底。这是一节非常感人的经文。当使徒约翰回忆起耶稣与他们同在的美好时光，他由衷的赞美神的爱。 他将主对门徒的爱形容为爱到底的爱。你看，爱的伟大就在于其永恒不变。耶稣基督既属爱世上属于他的人就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是这样。所以保罗就用长阔高深来形容这种爱。那么耶稣爱他的属于他的人怎么样爱他呢？他愿意爱他的人同心合意。各位弟兄姐妹，记得主耶稣临终的祷告吗？大家还记得吗？我说的不是十架七言而是记录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耶稣的祷告。我知道一个人当他知道自己即将离世的时候，他说的话做的事都是最重要的。耶稣基督临终祷告他最关心的是什么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他最关心的是什么约翰福音这样记载耶稣举目望天，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他说父啊，求你因我因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怎么样合而为一，叫他们合而为一。主耶稣知道自己即将离世，他要爱他那些爱属于他的人要爱到主，所以他祷告天父要门徒合而为一。他又做了一件重要的事，一件什么事？他为门徒洗脚。他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就是要门徒不要为了突出自己而起纷争我们教会是一个团体，当与人与人在一个人群当中相遇的时候魔鬼会将一个意念放在人的心里，就是人要突出自己，要保护自己，要与人和人之间相比较他要希望胜过别人来突出自己那么我们人都有自尊心，但是魔鬼会用这个自尊心将一个恶念放在人的心中，让人与人之间容易起争争。所以耶稣基督祷告父神叫门徒合而为一，他为门徒洗脚，让他们能够彼此的服侍彼此的相爱。那么为什么合而为一这么重要甚至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以弗所书第四章他特别知道要合而为一。他当时在监狱当中保罗这样说，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人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以弗所书第四章，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那么为什么合而为一这么重要生命记当中有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合而为一的秘密。生命记三十二章第三十节说他说如果不是神帮助一人焉能追赶他们一千，两人焉能使他们万人逃跑呢什么意思神帮助以色列人胜过敌人，但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胜过的不过是千人，可是两个勇士合起来却可以胜过万人原来合一有这样大的力量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后门徒就四散逃离了四散逃离。此时此刻复活的耶稣他做什么？他就像一个好牧人一样，他翻山越岭要把失散的羊一个一个找回来要他们合为一群。你看在通往以马忤的路上耶稣两个门徒，耶稣和两个门徒一路同行那两个门徒当时都灰心丧气，直到他们看清主的面在加利利的海边，耶稣升起了篝火他烤好了鱼和饼，他预备好早餐来招待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因为彼得因为灰心他重操旧业，他打鱼去了其他门徒也跟他去了，他们打了一夜的鱼结果一无所获。耶稣就站在岸边看着他们等他们，他升起篝火预备好早餐。那门徒多马因为没有和其他的门徒在一起他失去了一次机会，他没有看见复活的主，他不信其他人所说的耶稣就出现在他的面前让他亲眼看清楚了。 那么耶稣爱属于他的人，爱到底，他做的一切就是要门徒归为一群，不再离群所居啊。所以基督徒啊，我们要常常聚会，神愿意我们常常聚会。基本来说，十章二十五节说，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这是一个命令句啊。神喜欢属他的人常常聚集在一起，因为神知道聚会对神的儿女有莫大的好处。你看旧约里常常称犹太人为什么？为会众，但只有聚集才能称为会众啊。可见犹太人是常常的聚集，他们敬拜神，他们听先知宣讲神的道理，他们一起做事。犹太人知道现在还是这样啊，群体性非常强啊，什么重要的事一呼百应啊。在纽约有一个很好的动物园，我在华盛顿有很好的动物园，纽约有很好的动物园，在布朗区啊。每到星期三的时候免门票啊，所以有时间我就带着孩子一起去。我发现那天游客最多的是两种人，华人和犹太人，都很有经济头脑，不是因为穷啊，华人和犹太人都很富有，很有经济头脑。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华人都是小家庭，三三两两，犹太人都是一群群，群体性。所以犹太人和华人，你看都重视子女的教育。华人周末的时候给子女安排很多课外的课程啊，经济条件好的可以请家庭教师啊，经济条件不够的至少也给上个什么班啊。但基本上都是自己顾自己，犹太人不一样。到了周末的时候，一起集中到会堂去，到犹太会堂啊，在会堂里学习什么？学习圣经、五经啊，学习本民族的语言希伯来文啊，把英文翻译成希伯来文，希伯来文翻译成英文，就是这么训练。你看这个民族啊，人数不多，但是力量强大，为什么？因为合一，有合一的力量。旧约时代，神要以色列人聚集；到了新约时代，耶稣为门徒设立了很好的榜样，让他们常常聚集。主耶稣带领门徒在山上聚集，在旷野里聚集，在海边聚集，在门徒的家中聚集。最后一夜，耶稣还在一个大房子里，还有大的楼房里面啊，有一个好大的空间，让十二门徒一起聚集。复活之后，耶稣常常在门徒聚集的时候向他们显现啊。五旬节前后，门徒更是常常的聚集在一起，他们即使遇见逼迫，也照样回到自己原来聚会的地方聚集啊。彼得被释放以后，仍然回到原来的地方啊，和其他的门徒聚集啊。所以教会的特点就是聚集。啊，使徒信经啊，使徒信经里面有一句，我信什么圣徒相通。基督徒灵命当中的一个本能就是喜欢与圣徒相通，不喜欢离开其他的门徒啊，其他的圣徒这个独自相处。所以就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四节到十六节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他们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为一群啊。耶稣一再是讲要合为一群。那么耶稣基督将基督徒比作羊啊，是个非常恰当的比方啊。那么羊的特性是什么？羊特性就是合群啊，因为独处的羊非常的危险啊。你看羊它不是猎食的动物，它没有尖牙利爪，它没有敏锐的视觉和嗅觉啊，它没有办法看到远处的青草地溪水啊，如果没有牧人带领，他没办法找到啊。他带他们吃什么？看见篱笆上有草，他就啃篱笆啊；看见眼前有草，就啃眼前的草啊，一路吃下去。他没有远见，他不知道如何去寻找远方的水源和丰富的草地。那么羊也是近视眼啊，他不但看不到远方的草地溪水，他看不到近处的危险。所以如果没有牧人的保护，很容易跌落到山崖啊，误入狼群啊。所以落单的羊轻者营养不良啊，重者会丧失生命啊。那么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他让我们要常常的聚会啊，有牧人的带领，享受团契的生活，彼此的劝勉，互相交流，同得共应。这一部所书三章十八节说，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 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基督有彻透的丰富，不是每一个基督徒个人都能够明白啊。我们每个人所知道所领受的程度都很有限，只有和众圣徒一同啊经历彼此分享，才能够更深的明白基督的丰富。你看保罗，他为什么在很多的书卷当中不厌其烦地诉说他遭遇过种种的经历啊，包括他的危险，遇到了很多的危险啊，有道德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他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不厌其烦地讲啊？我们很多啊信仰经验不是一个基督徒啊，传道人呢不可能每一个经验都能够亲身的去领会到。你看张牧师的信仰经历是独特的啊，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历，但是他这份信仰的经验不是他自己，我相信当他同你分享的时候也丰富了你对基督的认识啊。1990年我开始在南京啊从事圣经函授的教学，每年都有3000个学员同时学习，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教会，都是平信徒的领袖，他们对信仰的热忱、对真理的渴求、爱主爱教会的心，对我的信仰、我后来的侍奉都有莫大的帮助。所以我教他们知识的同时，他们的见证也坚固了我的信心，丰富了我的信仰经验。我们有些学员是在云贵山区啊，他们在大山里面没有电话啊，通信都不方便，所以有的学员常常要跑到县城的教会啊，向牧师来这个探讨学习上的问题请教，所以每次都要走几十里的山路啊，早晨挺着星星出去啊，晚上举着火把回来。如果中途遇见下雨，就会有山洪，就会被堵在山腰上不去下不来，所以他们的学习、他们的侍奉啊，也遇到江河的危险。有一位安徽的女学员啊，一位姐妹，她的丈夫家是佛教的背景，所以丈夫全家人都逼迫她，不让她侍奉，不让她学习，所以像打骂这些心灵肉体的伤害就不用提了啊。她寄回来的作业、考试卷，常常是被撕碎了又拼起来，有的是掉到水里啊，被扔到水里捞出来两个。我们但是她没有抱怨啊，没有仇恨啊，只有眼泪和她。这也经历同族的威胁。那么中国当代家庭教会有一个特征，就是彼此之间缺乏联系啊，甚至不同群体之间呢，有的时候互相攻击，说你是异端，你是邪教，那这样就给盗贼可乘之机。我们知道中国小弟典型的盗贼啊，他们用黑社会的手段专门找家庭教会下手，他们知道家庭教会的弱点，彼此之间啊没有太多的联系，没有互相的帮助啊，也出了事情不向公安部门啊求救啊。如果没有其他肢体的帮助啊，一个基督徒啊，一个基督徒很危险，一个基督教会群体也很危险啊。比如是辽宁盘锦啊，在我们东北，辽宁盘锦一个家庭教会30多个传道人啊，被东方闪电骗入圈套绑架啊，给他们喂什么药啊？东方闪电人谎称是福音营啊。那么我一个同学就是那个家庭教会领袖之一。那么感谢神，在紧要的关头有一位姐妹逃脱啊，得到教会的帮助，当地教会的帮助，她报告了公安部门啊，及时把人解救出来。盗贼的危险啊，我们也常常遇到。那还有两个学员我还记得啊，一个是山东省滕州的啊，一个是吉林省东丰县，他们都是教会的义工传道，他们两个人遇见同样的问题，教会内假弟兄啊，掌握着教会权力的假弟兄和当地的官员串通，变卖教会的房产谋取私利，所以他们为了主的圣殿真的是忧心如焚呐啊，奔走四处奔波，写了很多的申诉信啊，我们也帮助他向上传讲。当时他们学习的时候都不到60岁的年纪啊，正是盛年，只是到了毕业的时候，他们都已经不在世啊，家庭很危险。所以感谢神爱我们，神的爱也激励人爱神爱教会啊。和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一样，我们中国教会也有很少啊，也有很多这样的同工弟兄姐妹，他们爱主爱教会，他们的名字我记不得 啊，但是我相信神纪念他们，就好像神将亿万的星球遍布在宇宙穹苍，每一颗星球有它的位置，它的作用，啊，绝大多数我们看不见不知道，但是神知道。那么基督徒不参加聚会会错失很多蒙祝福和恩典的机会，约翰福音二十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啊，各位弟兄姐妹都记忆犹新，因为复活节刚刚过。耶稣复活以后，向聚集在一起的门徒显现，并且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可是，在这个很关键的时刻，有个门徒不在场，啊，多马。啊，所以对基督徒来说，不参加聚会所失去的祝福，可能远远超过你的想象。我们在美国找教会很容易，啊，很多情况下不是我们去找教会，而是教会来找我们，啊，因为很多的选择，你还可以挑三拣四，这个教会好，那个教会，儿童团契做得好，啊，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就不容易珍惜聚会的机会，啊，这和国内的情况刚刚相反，啊，那有一次我去东北去哈尔滨教会讲道，第一场在一个礼拜堂讲道完，就赶到第二礼拜堂啊赶第二场。那到了教会门口的时候，刚好那个堂第一堂结束，人还没完全出来，可是在外面的人已经排好队在等待。头一天大雪刚过，冰天雪地，那弟兄姐妹呢排着队，弯弯延延很长的队，我站在那里很震撼，非常的感动。所以以后凡是有侍奉神的机会，我都不敢掉以轻心。3年前我在纽约牧会的时候遇见过一场50年不遇的罕见的暴风雪，礼拜天早上还下着雪，我从路边的雪堆里把车挖出来就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住在皇后区，教会在曼哈顿，我带着师母开车去教会。那么早上的时候铲雪车还没有出来，我们顺着前人的路两条小径慢慢的往前开，一路开我一路找报纸，因为路上我们看到很多的车扎在雪堆里出不来，人能打电话没有用，能找那人出来救你，那时候师母还大着肚子，如果我们陷在雪里他也没办法出来帮我，那感谢神，我们顺利的到教会。那么那一天呢，我们教会是那一条街上唯一开门的教会，那条街曾经有人社区的人是动议说改那条街的街名为教堂街，因为那条街有十几个礼拜堂。那天聚会的人一共7个人，红本堂4个人，我和师母，还有我们教会这个做全职的一位职员做文书工作的，还有一位住在附近的姐妹，另外3个人是附近不同礼拜堂的，他们去做礼拜，礼拜堂关门，我们教会开门。后来我一打听，他们都是新移民，他们在国内就参加聚会，他们没有那个概念说下雨就不来聚会。我们感谢神，他不但用他爱到底的爱来爱我们，他也要我们彼此相爱。以弗所书2:19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我过去在南京的时候，带学生团契，差不多每个周末请学生回家吃饭，包饺子。这个女儿从小的时候就发现，家里来客人是一场非常欢喜快乐的事情，所以到周末她就问，今天家谁来。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一样，第一个中秋节我就在伯明翰大学里贴广告，我邀请中国学生到家里过中秋节，结果那天来了20多个人，多半都是大陆来的，还有台湾的、马来西亚的华侨，还有几个波兰、罗马尼亚的学生来凑热闹，同样我们素不相识，他们都是第一次离家出走的学生，每逢佳节倍思亲。如果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外，遇到团圆的节日会比较想家，都会觉得孤单。如果大家在一起庆祝，有一个在家的感觉，我们一起唱歌、做游戏，有人表演舞蹈，有人表演武术，然后给他们传福音。那么教会弟兄姐妹既然是一个家，那么在家庭团圆的日子，家庭成员就不应该缺席，除非有些特别的情况。前两天我看了2集电视剧《东北一家人》， 其中有一集就讲啊，过年的时候家里老人家一直不快乐，他抱怨这个菜不好吃那个菜不好吃啊，生猛海鲜鸡鸭鱼肉食不甘味，一直闷闷不乐啊，老说这不好吃，没有他从前的那个过年菜好吃。直到什么时候啊，直到两个原本缺席的家人，一个儿子一个女婿，除夕之夜意外的赶回来啊，老人就高兴，随后他才意识到他不开心不是因为吃的不好喝的不好，而是因为没有关系啊。所以周牧师都知道啊，如果看到教会弟兄姐妹大家都来非常开心，缺哪一个啊，心里都担忧，就为他祷告啊。神的家也一样啊。那么有一本书叫做爱从不缺席啊，书里说一个人如果你爱他就一定愿意和他在一起，就是这样。那么你在他的身边就是爱最好的一种表达，如果你爱这个家，那么这个家里的每一个场合都少不了，虽然不一定你做什么啊，但是你在那就表现出你对这家的爱啊。所以你爱神你就愿意常常的来到这个家啊，耶稣基督就喜欢啊，所以你出现在这个家里，出现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场合都是你爱家的具体的表现。那么教会不但是神的家，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那么以弗所书一章二节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二章二十一节说，各王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彼此互相为肢体的关系。我在四年前的一个特别的经历当中有很深刻的认识。有一天早晨，我在卫生间里洗漱完毕，结果就伸手去拿衣服。就这么一瞬间一个简单的动作，突然腰痛的直不起身啊，按照我们俗话说闪了腰，结果我就爬回卧室爬到床上。那我原来想休息三五个小时就好，没想到说了休息了三五天还是不行，到了第五天勉强扶着墙可以站一会儿啊。当时我有个非常深的感受啊，一个人如果能站着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那么后来遇到医生做推拿啊，腰好了一点啊，可以慢慢的行走，可是突然脖子又很痛啊，痛得不能转动啊，我真的很不明白啊，为什么一个轻微的动作我的腰就闪，为什么后来脖子无缘无故的很痛。那医生就解释，他说你闪到腰不是因为你当时做了剧烈的动作搬运的重的东西，而是因为你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因为工作因为搬家啊，比较忙碌比较劳累啊，你的腰的某一个部位的肌肉因为这种疲劳的积累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脆弱的地步，以至于你一个小小的动作啊都不闪。至于你脖子的僵硬呢，因为你腰受伤了以后没办法承受压力，所以它上下的神经和肌肉就承受了更多的压力，免得使它痛，所以肌肉绷得很紧很僵硬，你的脖子就很痛就僵硬。所以这正应验了圣经的话，一个肢体受苦怎么样全身就受苦。所以我们教会是一个身体，教会当中任何一个人出现了差错出现了问题，其他的肢体都为你担忧都和你一同承担。所以我们教会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团队，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员缺一不可。在教会当中很多的事情呢，一个人可以做但是如果大家一起分担，就会免除局部这个肌肉的过度的疲劳过度的伤害。所以当我们明白生命是彼此连接的时候，我们就互相扶持共同的建立。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这段经文非常熟悉，我相信大家非常熟悉。这段经文是，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招的人。我相信大家不但熟悉这段经文，而且常常引用，对吗？但是要真正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就不那么简单，因为这句话在翻译上在语言上有点障碍它会妨碍你去正确的理解。如果你参考中文现代译本你就比较容易明白这段话的意思。在现代的中文译本当中，这段话经文是这样弟兄姊妹听，他说我们知道神跟那些爱他的人 就是按照他旨意所招呼的一同工作，使万事都有益处。这样一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更丰富了。如果按照和合本的望文生义，很容易这样理解，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好事坏事，得好处的都是基督徒，对吧？所以一方面我们成了被动的得好处的人，到教会就是为了得好处。那么另一方面呢，其实违反了神不偏待人的这个公义的准则。这段经文所强调万事得益处的原因是神与爱他的人怎么样一同工作，一同工作啊，彰显了神的主权啊。神在每件事上和爱他的人一同工作，就会让我们在任何事情上都得益处啊。感谢神，他爱我们，让我们和他一同工作啊，不是你工作，不是他工作，不是一个人工作，而是大家一道与神同工啊。神爱他的，神和爱他的人一同做工，就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任何事情上都得益处啊。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事工，有儿童事工、青年事工、教育事工、崇拜事工啊、建堂的事工啊，都是我们与神同工的机会。神爱我们，让我们有份于神的事工啊，这是神莫大的恩典啊，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恩典，都有这个机会。所以神爱我们，要我们与神同工，为的是我们得以处得帮助，为的是我们得造就。那么不但让我们得以处，让我们得造就。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说，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那么教会的建立有使徒和先知的职分啊，他们在教会当中做宣讲，宣讲神的道。那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通过主日学，通过查经班，通过讲台的信息明白神的旨意，知道基督的一切的奥秘和丰富。我们在学校里学知识，在社会当中积累社会的经验。那教会是神启示他真理的地方，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得真理的造就啊，使教会成为一个真理的柱石啊。教会的讲台、成人和儿童的主日学、各种的团契、查经班、门徒班等等，都是我们认识神、明白神话语的一个机会。那我认识神、听神的道，就是从神的教会、神的家开始啊。在1982年夏天啊，我们家乡教会的礼拜堂重新开放，第一个礼拜天我就去了教会啊。我想知道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是什么，圣经里到底讲什么，我就去了教会。那礼拜堂是一个青砖小瓦的普通的平房啊，从前没有，我上学的时候每天路过，不知道那是一个教会，只知道那是一个制鞋厂的仓库。那文革期间教会都已经关闭，教堂被占。那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前面有十几位老人家啊，坐在第二排，我是唯一的一个青少年啊，我坐在后面。我第一次听到的信息是做神可用的器皿。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道理，我说传道人在哪，他说上帝的爱、神的真理，这些个宝贝要放在我们这些器皿当中传递给他人，那我们是神的器皿。所以这个道抓住我的心，我心里这样回应，我说对，做人要做这样的人。那高中毕业之前呢，我的班主任老师、学校团委书记为我设计了一条很好的路，可是当时没有什么感动，倒是传道人所讲的这个信息让我感动。所以从此以后风雨无阻，我都去教会听到啊，一个人坐在教会的最后一排。所以现在有些人不愿意带年轻人来，但是教会没有青年团契啊，我到教会不是为了找青年团契找，我是要找神的道。所以你只要是愿意听神的道，愿意来找神，你就会到教会啊。所以如果没有教会，没有礼拜堂，我就没有机会听到神的道。感谢神，他怜悯和爱我。在中国教会恢复礼拜的第二年啊，我成了中国教会重新开放的第一批神学当中的一个奉献。那我这次来美国后不久啊，我2003年来美国后不久，有位国内教会的长老，他寄给我一大套啊5卷本的印刷非常精美的图片册啊。 那是中国全国各地，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教会建筑的图片，图片集，图片的名称叫做《盛唐风采》。这个作者他是偶尔在一家出版社看到了一个取消了的出版计划，所以他就随便翻看一看，啊，这么多的礼拜堂在全国各地，所以他就放不下，他的眼泪一直就流下来。为什么呢？他这个弟兄是做餐馆的，做企业的，他在餐馆里面都有自己的礼拜堂。如果你看过远志明弟兄制作的十字架，耶稣在中国，你可能对这个人有一定的印象辽宁沈阳的也叫华夏集团。那么他看到这些礼拜堂的时候再狂跳，他就说他说我建一个小小的礼拜堂呢，就经历了种种的艰辛，这么多的礼拜堂干了多少的故事，多少的见证，多少弟兄姐妹的奉献祷告，他无论怎么样我要把它出来我一定要把这张画册出来。那么这套图片就终于出来了图片其中的中国教会的礼拜堂我一直在观看我也很感动。虽然没有一座雄伟壮观可以从德国的科隆教堂英国的坎特伯雷大教堂可以相媲美，但是我看到每一个教会建筑的时候，看到每一个礼拜堂的时候都很激动无论是西南山区中国西南山区的竹楼还是中国陕北高原的窑洞还是北京青岛山西有几座硕果仅存的古典式的欧洲式的教堂建筑还是香港台湾深圳的一些现代化的建筑现代化风格的礼拜堂，只要有十字架在上面那就是神的家。所以我真的感谢神他爱我虽然我家人当中朋友当中没有人信主，但是主借着我家旁边的那个小小的礼拜堂，他让我有机会听传道人讲神的话，让我有机会得救所以我在此再一次的求神祝福丰收华沙教会早日有自己的礼拜堂，愿神使用他，借着牧师同工对真理的教导，借着弟兄姐妹爱的服侍，神一定会将得救的人天天加增给我，让更多的人蒙福。那么神爱我们，还谆谆教导我们有爱惜光阴。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说：“你们要爱惜光阴，为什么？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世上有很多的东西会抓住我们的心，引诱我们去走不该走的路。”诗篇第一篇就告诫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理，不做亵慢人的罪。这个世上的事情很多的时候要抓住我们的心，没有什么耶稣说现今的时代很邪恶。那么保罗把对待光阴这个问题要我们做智慧他说你要好好对待光阴，他说是不要做糊涂人。什么是糊涂人？就是他不能够分辨事情先后的秩序，什么重要不重要他把有限的时间好的时间放到不重要的事情上，到后来真正重要的事情没有时间去完成有个故事讲这样的就是讲魔鬼如何去对付人他说撒旦有一次召集手下小魔鬼开会，就是商量如何让人堕落不可自拔有人说我们可以向人间散发更多的疾病，我们自顾不暇，陷入绝望；有人说我告诉人类我们无药可救根本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让他们失望；还有人说向人间投放更多的恶诡诈等等等等，都没被撒旦采纳最后有魔鬼说，他说有一个办法可行就是告诉他们时间有的是现在不着急。撒旦说好，这实在是高，我们就用这个拖字诀拖死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诗篇九十篇是摩西的祷告摩西在晚年的时候他回顾自己的一生，他无限的感慨，他说我们一生的年岁是七十岁，如果强壮所以活到八十岁，但其中你可以夸口的是什么？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他说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无非何去了这弟兄姐妹不妨回顾一下自己的日子， 无论是30岁、50岁还是70岁，这其中有多少是值得纪念的？有多少值得纪念的？有多少值得夸口？所以《传道书》的作者告诫我，他说你要趁着年幼，趁着你衰败的日子还没有到来，趁着那些就是你说我毫无喜乐的日子还没有来到的时候，你做什么？纪念造你的主，也就是说把你的日子和神联系起来，不要做那些没有用的无谓的事情。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中让我们爱惜光阴，让我们把光阴与神的旨意联系在一起。那神的旨意是什么？让我们成为好的家，成为有见证的地方。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一定不知道爱惜光阴的，可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人呢，也不一定就知道爱惜光阴。如果他在主的旨意之外忙碌，在主的旨意之外奔跑，没按照主的吩咐去做，到头来他一生真的是无非而去，转眼成空，毫无益处。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指教我们，叫我们有智慧的心，与神同工。当我们有一天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牢牢啊，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悔恨，我们会说主我感谢你，因为我的一生都为荣耀你而活。如果一个基督徒能用这样四个字来做结论，他就是有福的，他就没有白费光阴，没有白占地图，没有白辜负神恩典。这四个字就是荣神益人。愿耶稣基督爱到底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一生荣神益人。我们可以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这样一个时间，借着你的仆人教导我们的教导，让我们知道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你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你将我们交托给天父，你叫我们彼此服侍，你也是圣灵宝贵师来看顾我们，复兴我们，也谆谆地教导我们，让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的家就是神的教会成为一个充满爱的地方，成为一个宣讲真理的地方。你也教导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我们感谢你。愿每个人在神的保守之下能够复兴，能够参与到神的事工当中，能够爱惜光阴，做美好的见证。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